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是要进入到提摩太后书第2章跟第三章，等于是这个课程第7次的课程。今天的主题是守护真理，坚持忠心。我们把很快把上一个礼拜的作业六哈，我们讲一遍。作业六的第一题是读提摩太后书第2跟第3章，就是有关今天的进度。第二题是选择题，提摩太后书第1章中，保罗提醒提摩太如何眺望的是有关什么的，应该是讲有关恩赐的。第三题，提摩太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哈拿、菲比、尤尼基、罗以是菲比哈，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罗以是提摩太的祖母。那菲比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时候要举荐她。提摩太后书第四题，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他的恩典，而是按着我们的行为。这一题是错的哈，因为是他是按着我们的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而是按着他的恩典。第五题，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一题的答案是对的。那这一次哈，是所有交作业的人，每一个人都是100%答对的。好今天我们提摩太后书第2章跟第3章，我们大致可以分成这样3个主题啊。提摩太第二章。有三个是做，一个是前面1到13节是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第2章14到18节是做无愧的工人，第三个是19到26节是做合用的器皿。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段，我们讲到末世的危险，第二段讲到末世所会有的逼迫，第三段讲到的是末世需要具备的智慧。那在开始上课之前，我后来忽然上次上完课之后，我发觉有一些重点我需要强调的没有讲清楚。那我这次再补充讲一下。上次我们提到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这4卷书是保算是监狱书信，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我们所上的提摩太后书这一卷书，更是监狱书信当中的监狱书信，因为保罗在这边写腓立比西以弗所哥罗西腓利门的时候，他算是一个就是house arrest，他可以很自由的行动，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兵跟着他在一起。所以说，如果真正你要算监狱书信的话，提摩太后书更是监狱书信，而且这个监狱书信，他跟第一次受监的情况，整个情况是非常的不同。你可以看见，在今天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看见他保罗讲到被监禁、被囚、受苦难，还有被迫害，这几个字形容他在里面所遭遇的，在提摩太后书前前后后加起来有16次，而在保罗所有其他书信当中，即便是最多的像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所受的苦难，他只有讲到12次，像类似这些字。另外，还有从这个图当中，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当中可以看见，他写书签后的次序，跟他的这个保罗3次的这个布道旅行啊，这个是红色47到48年左右，然后54到57、58，这是第3次，然后他。在该萨利亚监禁，在罗马被监禁，最后在罗马监狱被监禁当中，有被他释放的地方。在哥林多的后书，我们知道他第11章里面，他曾经提过，他在这些当中，他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剪以下；他被棍子打了3次，他被石头打了1次，遭到船坏3次，还有一昼一夜在水里面。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盗贼的危险呢？假弟兄的危险，犹太人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那些我们都不说。就光是他这几次身体上面所受的苦难，我们看见在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我们知道 他在路斯德跟特比这地方被石头打了一次，因为他把一个身材瘸腿的人治好了。那个路斯德里城里面的那个神，那个希腊神庙的祭司要给他们献祭，结果保罗那个非跟巴拿巴那就跳在众人当中说：“你们，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人。那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因为神在这边才能够有成就，所以让那个这个瘸腿的人可以能够得到痊愈。但是犹太人因为嫉妒，就找了路斯德当中里面的一些匪徒，以哥念里面的匪徒来打保，把保罗在城里面用石头打死。最后以为他死了，拖到城外的时候，保罗却从里面就站起来，他就回到特比那个城，然后就在教会里面安慰鼓励弟兄，而且就设立长老这样子，之后他就走了。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一次他是被石头打了一次。你看在中间呢，还有在腓立比的时候，他为了赶了那个把那个使女里面那个占卜的灵把他赶出去，结果那些主人因为得力的门道没有了，就叫了又把保罗跟希拉打了一顿，他们是用棍子打的，然后又下到监狱里面去，所以他被棍子打死。我们看见在这边，哥林多后书他这边写到了说他所受的苦难，在使徒行传我们所知道的里面就只有被棍子打了一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那他所说的被鞭打了。被犹太人用鞭打了这个5次哈，每次40减1下，变39下。那我们知道有位姐妹在，就是也今天也在网，她是在居比路来的，她给我们一个照片哈，上次忘记跟大家分享，就在帕佛这个地方有一个石柱啊，根据当地的传说传统，就是这个地方是保罗这个石柱哈，保罗曾经被绑在这上面。被犹太人打了39鞭的，然后因为这个保罗在这边被打，然后在这个附近也有一个教会成立，就叫做圣保罗教堂。这就是在帕佛这个海港附近，这个石柱上面石柱保罗被绑在这上面。那如果我们有看那个《Passion of Christ》的主耶稣，那罗马人他们要鞭打人的时候，是把人不是绑，就是绑在一个石柱上面。然后让他的手没有办法动，然后就从背后这样抽，用鞭子抽他们。所以保罗在这边被抽。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拉撒路的坟墓是在这个拉拉卡，在这个塞浦路斯，差不多在这个地方。那巴拿巴的坟墓，在萨拉米啊，拉撒路有2个坟墓，第一个坟墓是在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伯大尼。那个坟墓呢，是他第一次死了被埋葬，在里面待了4天，耶稣基督把他救活了。然后那个坟墓现在有人，你去伯大尼的时候可以看得见。那另外第二个坟墓是拉撒路，他被救活之后也遭到犹太人的迫害，后来他跑到居比路，在这个地方，在那个拉卡那边成为一个教会的主教啊，他死了之后。他的遗骨就安葬在那个教会里面，如今仍然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就是前面开始的一些这个花絮啊。那我们今天进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第二章，我们念哈。我儿，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前面这一段讲到信仰的沉船，你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有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然后你也要教给那忠心人教导别人的。所以这个信仰，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从保罗他教导提摩太，然后保罗也教导提摩太说，你要能够在。 把这些事情交托那些有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2个礼拜以前教会有的成传主日，我想也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信仰能够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父母或是祖父母的身上，而是能够把它承传到我们的儿女，到我们的甚至孙儿女上面，都能够有一个固守真道，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每一个 generation，他们所面对到的挑战是不同的。我们那个 generation 的时候，或是我们上一个世代的，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下面的一个，我们的儿女呢，他们在社会上面，而且所以在所而且现在 social media 这么的普遍哈，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也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他在这个地方跟提摩太所教导的，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虽然环境这么的艰苦，我们看见刚刚我跟提拉一下，保罗就是为了传道，他只是在传道的那个他所传道生涯当中，大概在写哥林多后书那一段的时候，就已经受了那么多苦难，那之后呢？那他所受的那些逼迫更甚，但是仍然在保罗在这个情况当中呢，他好像在整个书信当中，苦难我们知道是他的一部分，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个苦难能够来打倒，而且他提了三个比方，第一个是军人，第二个是斗士，第三个是农夫。他说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像那糟蹋当兵人的喜悦。当时在罗马的社会，我们知道罗马呢，它整个社会它里面最中心的一个骨干，罗马的整个社会当中就是军人。罗马呢，之所以能够统治那么统呃征服那么多的土地，然后统治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所有的从现在的欧洲的南边到西班牙，一直到非洲的北非，然后到现在的中东。那么多的土地都是因为他们这些军事的行动，那他们军人在他们的社会当中是占了很高的一个比喻。那保罗在这边呢，他被囚禁在这边的时候，他也是受着军人的这个看管。那保罗所以很自然而然的，他会想到在军中当兵的，那就是不将事物缠身，好像那当兵人的喜悦。那另外在场上比武，我们可以想象到罗马那个。保罗在当时的这个有很多这个 gladiator 就是你要在里面，就是真的这个 gladiator 是就是罗马的这个叫做，忘记中文怎么说，他们是真的是生跟死之间的一个搏斗，就两方面的。那另外在当时罗马的社会当中呢，也受到很多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多的禁忌。譬如说，你跑谁跑得快，谁丢得远，然后谁的力气大，然后这些都是保罗在这边也比喻这个人若在场上比武或是竞争，不是按照规矩就不能得冠名。所以保罗在这边所讲到的这个规矩呢，也是当他对传福音当中所有的一些的规矩。那还有提到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们也知道了农夫。在整个播种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要为他所种的，要劳心劳力。就是天气不好了，有雨了也要担心，没有雨要担心；天气冷了要担心，天气热了也担心。真的是农夫就是为了他们所种植的农作物，他们是要非常的担心。那保罗在这边也想，就是也比喻，就是说为着他所工作的。这些灵魂，他所传福音的对象，他真的是像农夫一样的这样劳力。但是呢，当这些农夫有收成的时候，保罗他所得到的这个奖赏，也是他要先想享受的。所以在这边，保罗我们也可以看见，好像军人、斗士、农夫当中，里面都有一个这个艰苦、煎熬、忍耐的一个过程，就像他传福音一样，都是有一个经过一个艰苦忍耐。甚至被逼迫受害的一个过程，但是当这个过程过去之后，你就要得到你所得到的冠冕， 你所得到的粮食，还有招他人的当兵人的喜悦。那当然，在这边的喜悦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或是天父的喜悦。最后，他又提到，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可以这样，或是说你从另外一个另外重新来讲一句话，就是说他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我传福音的这个中心，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他讲到耶稣基督，讲到大卫，我们也可以想到，其实耶稣基督他整个的生活跟生命，他服侍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就很紧接着很多的迫害就接着来了。那甚至他们的主里面，他们大卫的是犹太是以色列当中第二个王啊，也是他们国土扩展，然后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大卫跟所罗门的治理当中呢，是他们是国是最兴盛的。但是在大卫成为从他成为这个牧羊人牧羊的孩子，到他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王。中间所经历过的也是非常的逼迫苦害，有人要害他的扫罗要害他的命，非利士人要害他的命，然后甚至犹太人当中便雅悯的人也要害他的命。那他是犹大支派的，那另外北方最后也是很多的人要害他的命，但是到最后大卫都因着顺从神的旨意，成为以色列的受膏者，成为他的王。这也是整个就是跟保罗他所传福音，跟这个军人的比喻，跟这个比武的比喻，跟这个农夫的比喻，还有甚至到耶稣基督大卫的比喻，他们都是受苦的。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当中呢，这个苦难是他整个贯穿在整个提摩太后书当中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那第二章第9到第13节边，我为这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人，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识他，他也必不认识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所说的，在困难当中仍要传福音。我们看见的一个图像就是说，传道的被捆绑了，但是这个道却不被捆绑。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在哥林多教会，在以弗所教会，在所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面，很活活生生的，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保罗他被逼迫、被迫害、被捆绑，但是呢，他所传的那里面的道却是没有办法被限制，没有因为他在监狱当中那个他所传的那个道却不出来。反而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他所更能够彰显他那里面所那个真正道理的那个亮光出来。我们想想看，在腓立比的教会当中，他被棍子打了，跟希拉下在监狱里面，但是到了深夜，他们却在监狱当中敬拜。就在敬拜当中，忽然一下子，所有囚犯的锁链就都捆了，就都被解开了，然后他们就都被释放了。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那个这个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哈，这些保罗他们传福音的人的他们生命当中，他们里面神所给他们的那个道理，真的是在越困难的时候，他们越容易从发光出来。那另外保罗在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他曾经解说过，他是罪魁当中的，这是罪人当中的罪魁。那神差选他来传福音啊。那因为他这个罪魁的忍耐，带来很多人罪人的悔改。 在这个，我觉得这是在保罗在这第二章这一段当中里面，他给我们两个对比当中所彰显出来的，一个传道的被捆绑，但是道理却不被捆绑，罪因为这个罪魁犯罪的人的这个转变，带来了很多罪人的转变来悔改，这就是保罗一生生命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之后他这边有一个可信的话说这一段。等于可以说是一个早期教会里面的一个诗歌是可以唱出来的，但在这个诗歌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它所带出来的是一个福音，在人心当中进到人的生命当中之后，在他整个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你看，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那等于是说我们就是跟耶稣基督死了，与他复活了。那复活之后，我们虽然是人在肉身当中，但是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那就得到一个耶稣基督复活新生命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若能够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就像保罗跟提摩太他们在这个当中，他们忍耐什么？忍耐他们所受的苦难，最后他们会必得到冠冕。也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下一次会讲到哈。就保罗说。如今哈，这个我已经他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哈，我当跑的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当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跑过了，如此以后必有生命的冠冕为我存留。那这个就是保罗在万般的忍耐当中，然后所能够希望能够得到的一个冠冕。我们若不认识他，他也必不认识我们。所以在这边也到，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要在公然的承认有一个在公然承认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勇气。因为常常有时候在我们工作的场地或是在学校当中，我们的孩子，你可以想象到他们所面对的 peer pressure，他要是有信仰的话，很多时候在很多的公众场合，你要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也是一个需要有的勇气。所以主耶稣也在说，很多人说就是说啊，主啊，我为你传道，为你赶鬼，但是你怎么不认识我们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在福音书当中有说的，而且就是说，我们若是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所以这边也提到，我们在我们信仰生命当中，我们会面对的很多的一些的挑战，很多的一些试探。那就是要我们虽然在这些挑战，在这些试探当中，我们仍然要相信，仍要承认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那这边我是觉得，我们纵然失信，就像彼得他在公会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三次否认耶稣基督，他说他不是他的门徒，但是呢。他仍然是可信的，为什么？他是仍然有信实的恩典。最后，在加利利的海边，彼得跟他的那些其他的门徒在那边，好像不知道怎么样的方向。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他们就在那边回去打鱼。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岸边为他们预备早餐，然后就在这个彼得跟耶稣的对话当中，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三次，头两次，他说你爱我，他是用那个 agape 的爱。那彼得回答的时候呢，都是用那个 phileo 的爱，就是不敢用那个 agape 的爱。那最后第三次，当主耶稣在问他的时候说你爱我吗？那个时候耶稣就吓到保罗的这个处境，不吓到这个彼得的处境，跟他说你爱我吗？是用 phileo 这个爱。然后彼得那个时候就哭了。我知道主耶稣，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所以纵然我们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就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是蛮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蛮有慈悲怜悯的，为的是要等我们。也想到可以想到那个浪子的故事，他悖逆的父亲，但是呢，当他悔改回到父亲面前的时候，他父亲仍然是把他恢复他原来的地位。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就是做基督耶稣精兵里面我们所需要忍受到的，做无愧的工人。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无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乃米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坏了好些人的心。所以在这边，保罗勉励提摩太，你要正确的讲理真理的道。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话语当中是发出来是非常大的一个力量，然后你要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你自己的弟兄姊妹。然后你知道，当时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真的是就是把话语发出来，然后那些事情就成就了。那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我们在里面神所说的话语，这个话语是带着一定的能力。有时候不只是正面的话语，有时候是你负面的一些话语，你批评论断的一些话语，或是说你责备、责怪的话语，那也是非常大的力量。特别是在夫妻相处之间，甚至是说你父母跟儿女之间，所以父母的话，你对儿女你一定要讲话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有时候你的一句无心的话，会在你的小孩子当中，成为他每一个人一生的一个悔恨啊，有时候他就记得母亲，他就讲这一句话。有时候，特别有时候是我也知道这女孩子，她有时候母亲不小心讲了一句话，说是眼睛不好看，鼻子歪了怎么样？那这一句话的话，可能会在这个小孩子生命一生当中会造成就是真的是一个纠结。那另外言语的很那个，我们要按照这个言语的力量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呢？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这些负面的话呢，会成为一个人里面的一个逼迫他追求逼呃就是啊、呃、驱使他做事的一个方向，成为他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当然希望是你这个 positive 的言语，就是你鼓励、安慰、造就、劝勉你小孩、儿女的话，或是鼓励、安慰、造就、劝勉弟兄姐妹的话，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驱动力，而不是有的人因为恨，有的人因为这个一句话，或是因为为了争一口气，他成为为了要要为为了要这个恨，他可以一生就是 driven 一个事情。就像我想很多弟兄里面有看过那个《基督山恩仇记》就是那个法国大文豪雨果所写的那一卷书，它里面整个驱动他复仇的力量是什么？就是要报仇，就是那个恨，而是驱使他对他所有辜负他的人，他要做这些事情。那我想我们在我们身边周围当中，你或许可以碰到，你要是碰到过这种人，你可以感觉到他里面那个恨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他可以让这个样来驱使。所以我们在这边你要做无愧的工人，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弟兄姐妹在小组当中，我们真的是在我们讲言语的时候，有时候是一念之间，或是一个话或一个字的，稍微你调整一下，你那里面所带出来的力量不是负面的，而是正面的。所以你要弟兄姐妹，我们讲话的时候真的是要按着神的这个心意那另外还有我们要避开世俗的空团跟异端那这些话语在我们当中真的是进不到敬虔的地位。那在这一句，在这个这一段的这个经节当中，特别是提摩太二章第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就有一个人抓住了这一句圣经上面他所看到的亮光，跟他所带出来的结果跟应许，他就成立了一个Awana 的 program。我想，如果你们在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知道的那个 Awana 就是 Approved Worker Are Not Ashamed。那 Awana 呢？如果你知道这个是童子军Cub Scout 但是 Cub Scout 呢，他们这个 Awana 这个创始人 他认为童子军当虽然当时开始的时候也是因着耶稣基督教成立的童子军，他有这个是宗教的这个背景，但是他们并不强，为了要能够接纳更多的一些不信的弟兄姐妹，他们并没有把圣经在这个童子军当中的过程的当中来算是一个实行哈。那童子军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有祷告，但是并没有讲到很多的圣经。那 Awana 这个 program 呢，现在已经有70年的历史，而且算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他们的宗旨是什么？2岁到18岁的儿童提供圣经为基础的门徒训练和传播福音。所以，你如果参加 Awana program，你第一个呢，小孩子他们一定要背圣经，而且每次不管你去做很多活动的时候，你到那个老师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先背圣经，每个礼拜都背圣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以前我们教会我知道在湾区附近，我们教会没有，但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到参加附近一些美国教会他们的 Awana program。那我以前在东岸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 Awana 的 program。那我还曾经当过那个 Awana program 的那个director，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哈。那在整个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他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 game，然后 game 完了之后，而且他们的 game 呢都是非常吸引小孩子玩的方式。那在game 完了之后呢，他们必须要进到另外一个教室的时候，那教室就是老师要教他们要读经，然后跟他们讲圣经故事，然后跟他们讲这个要读。要这个要背经文，所以很多那个时候的小孩子，特别是你不要看他们年轻，那个时候他们儿子的记那些孩子啊，他们记性非常的好，他们把那个圣经读起来，到最后你听他考那个最后有一个 competition 的时候，哇，你会 amaze 发现那些孩子们，他们这个圣经的记忆是能够读经是多么的这个厉害哈。而且这些圣经呢，他们小的时候记住了，长大了之后一生不会忘记，所以这个是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5节，光是一节经节，在一个人的心里面，给他开启的一个亮光，他就创立了这样一个 Awana 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非营利机构，为着就是要以圣经为基础的门徒训练。而且是在孩子年小的时候，还成为了还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些人他们不是有些他们不是基督徒的父母，他们也可以把孩子送到这边来。那送来了之后，我们早一开始就跟你讲了，你一定要背圣经。所以那些他们孩子因为这个 program 吸引的好，有 craft 啊，有 game 啊，所以他们而且呢。那个时候，孩子们都是非常充满了精力，所以那些不信主的父母把孩子送到来之后，很多孩子因着这样得到圣经的熏陶。我甚至也有知道，有的父母因着这个样子，然后就进到教会里面来，然后他也来帮忙在 volunteer 在 Awana 的 program 当中。最后，这个父母他们也来信主受洗了。所以这个就是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5节所带出来的一个见证，带来的一个故事。第2章第3段哈，做何用的器皿，做何主用的器皿。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作为贵重的，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要立稳的根基。是神所认可的器皿，还有神所洁净的器皿，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重要。那印记是一个印记，在那个上面，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在生命册上，我们有每一个在信主的人，我们的名字是登记在那个生命册上面。 那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是一个圣灵的印记。主认识他是谁，因为在彼得后书那边所说的，我们凡是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主耶稣就要让我们受洗，主耶稣我们就要受洗，然后承认我们的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这就是一个印记。还有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因为我们看见亲近主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主的圣洁公义，我们也会受了感染，是神所洁净的器皿。所以，当我们根基立稳，这是神所认可的。另外，第二个是要离开卑贱的事情。他说，在大户人家有许多的器皿，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那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所以要成为贵重的器皿。但是你要注意哈，在这个地方，保罗并没有说，他好像讲到金器、银器跟木器、瓦器，并没有说金器、银器就是贵重的，木器、瓦器就是不贵重的，而是呢，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在厨房里面，你在做菜，做在你在厨房里面有各种的器皿，在家里面呢也有各种的器皿。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金器、银器你是很好的。所以在请客的时候呢，你在桌上面摆的是你要 silverware，就是用银做的刀叉，然后这个勺子来这边做金器。但是呢，木器、瓦器你就不能成为那样的共用。那金子呢，如果有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那个是最合乎的。一个人说话得的合宜，在圣经箴言里面所说的。那我们在金器。有他的在家里面有用他的风，但是呢，木器、瓦器，如果你要酿酒，你会用金器、银器做成的坛子来酿酒吗？绝对不会，一定会用瓦器所做的一个大酒坛子来酿酒，因为那个样子酿出来的酒才纯才好。所以，并不是这个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可能是你的出身，可能是你的背景，但是当你为主。信主了之后，这些背景出身其实并不重要，而是你要摆在什么地方，发挥什么样的功用才是好的。那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就听过一个姐妹，她分享，她看见当她信主被圣灵充满之后，她读到这一段书，她读到这一段这个经节的时候，她就看，主就让她看见了一个 picture，在有各用的器皿。然后有金的、银的，有瓦的，然后有的很漂亮的，然后有的很就是很简单平凡的，那也有大的也有小的，但是他们每个里面有一个灯，然后那个灯所发出来的亮光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主在这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不管你是不要认为你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而是。你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在肢体当中，有的肢体是比较柔美的，有的肢体是比较不柔美的。但是，当你发挥工作功用，在主的肢体当中同时建造的时候，每个人主所看重的都是一样。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离开卑贱的事情，主会选择用何用的器皿？他选择什么？他是要选择洁净的器皿。要选择那些离开卑贱事情的器皿，那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什么？是要当你要追求这些公义、信德、和平、仁爱的时候，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还要逃避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这样子你才能够把你的这个焦点。专注在公义、信德、仁爱跟和平上面。第二章最后，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络。所以在这边，主的仆人应该有的品格，这边所说的哈，就是 你不可增进，要温和教导，要忍耐劝诫。因着这个样子所得出来的果效，就会可以让那些人悔改，让那些人醒悟，让其他人脱离那些撒旦、那些恶者的网罗。OK。所以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有三个主题，一个是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一个是做无愧的工人，还有第三个就是做何用的器皿。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像保罗劝勉提摩太一样，我们也要勉励我们自己啊，是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要做耶稣基督无愧的工人，要做耶稣基督合乎他所用的器皿。进到第三章。一开始这边就讲到末世的征兆，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节，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雅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的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这边第三章里面，它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到末世。2000年前的时候，保罗讲到末世的时候，这些征兆都已经出来了。同样的，现在在2000年之后，我们看见保罗所写的这些，再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在加州特别是在加州。我们更可能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末世的一些征兆。那现在我们看见，在保罗在这边所没有写出来的，我们这边也更经历到就是我们看见末世的征兆是什么？自私自利跟贪爱钱财，然后骄傲跟狂妄，所以家庭跟社会的关系的破裂。我们之前，我大概在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在这附近的在加州湾区附近的一个统计数字啊，然后在 San Jose 的 School District 里面，有1/3的小孩子，他们是在 single parent 的这个家庭里面长大的。那我们看见，在我们的这个 generation 啊，我想不，我现在我从从这个台湾来的，我想不只是这样哈，从国内来的，甚至在美国这个 community 里面啊。就是我们长大的那个年代当中，你如果是 single parent 的时候，要是甚至是我们在台湾的话，你要是父母是离婚的话，真的是你就会感觉非常的羞耻。那我不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上一般有72个学生，在一班里面有72个这么多，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有哪一个人的家里面，他们的父母是离婚的，或者是 single parent 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虽然好像哦，你怎么会知道呢？但是每次的时候，我们每年开学还是什么时候，都会填这个你的父母的是什么年纪是父母的这个职业是什么，然后是怎么样？我忘记是反正就会有一些调查数字，然后要填的时候，那老师就会知道。然后呢，那我们通常也会知道，其实有些小孩子就是你同学，就是你的邻居，你就知道。要是你的小孩子，就要是你的这个同学当中有一个人，他们的父母是离婚的，你一定会知道的。但是我72个同学当中，没有一个我记得他们父母是这样的。那我想在国内也是这样子，那在美国呢，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也不会像现在情况这么糟糕。那你看现在。而且那个可能还是更久以前的图。现在呢，在 San Jose 的学区里面，有1/3的学生，他们是从 single parent 的家庭出来的。那他们也把这个 single parent 呢，父母之间哦，只要不和，他们就可以分开，然后再有或许有呢， 他们有两个爸爸，一个是 stepfather，一个是他们的 natural 的 father，另外一个是 stepmother 或是一个 natural 的 mother。那特别这些情况呢，在婚丧喜宴的时候，你会可以感觉到那个 tension，特别是婚礼的时候，你要是一个女儿结婚的话，那她的 stepfather 还是她的 natural father 要带她进到婚礼的礼堂，要走那个路哈。那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会有一些让人引起感动人的故事哈。我就在 YouTube 上面看见一个，他的他的 stepfather 呢，他是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异，他的妈妈跟他的这个后那、这个 stepfather 中文叫什么后，以前叫后娘，那这么。哦，继父，对，继父，就继父。那很自然，这个女儿要结婚的时候呢，一定是她的这个亲生的父亲带她走上那个 walk 那个红毯。但是呢，这个亲生父亲他也知道，在他女儿生长的生命当中，他有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不在的。那结果他走了一步之后，他看见他的那个。继父在那个地方，他就邀请他的继父跟他一起，跟他的这个女儿一起走上红毯。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是很温暖的一个故事哈，就是这样子。那所以，那这个是好的。那你也可以想到很多事，stepfather 跟这个 stepmother，或者是说要跟儿女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 social situation 的时候。你会发觉是很尴尬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看见这个是末世的征兆，在家庭跟社会关系的破裂。那这个在整个社会的结构当中，因着家庭关系的破裂啊，造成很多对孩子的负面的一些影响。而且现在呢，特别是又加上这些这个有两个爸爸或是有两个妈妈在你的婚姻当中，就是他们甚至在书里面。教的这些书哈，就是有一些同性恋的关系来到这个社家庭伦理生活的关系当中，里面把这个事情又更弄得更复杂。我们看到一个通常的现象，就是道德跟灵命的一个堕落，还有一个是虚假的金钱，也就是为了要让人家得到的而且呢，这个虚假的金钱，你还不可以，比如说，你还不可以公开的来批评他，他甚至你如果没有多实的证据，他甚至如果到法院去告你的话，那些对的人反而被判错为什么？因为他没有 legal 上面的一个 standing。那等于是说，现在真正上面以人道德的标准跟一个法律的标准是不是同样一个 scale。那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所看见的一个什么法律上面的标准，但是在神的真正我们人心里面的那个良心，我们都知道，其实是这个道德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上面这个道德的标准，有时候你找不到见证人，有时候只是两个人之间所能够知道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因为道德的标准跟法律上的标准，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程度，所以很多就是因着这些这个法律上面的这个要求，很多一些真实的情况没有办法在这个大众的面前能够把它反映出来哈。那另外他们所用的一些迷惑人的手段，然后是欺骗一些无知的妇女。然后，并让他们能够得到无法明白的正道，所以这些有，而且现在这些欺骗的手段，真的是越来越创新。那我们这边保罗所讲的是，可能是对当时的一些妇女。那另外呢，我们知道，即便在现今的社会当中，你所会碰到的欺骗的情况，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你觉得，真正的你应当是那些人来的时候跟你讲一个事情，你都会你觉得可能会不会这是一个骗局，而没有办法承认哈？那因此这个样子，很多欺骗的手段，让我们很多人 就是有一些防范之心，让你没有办法，譬如说去帮真正的想帮助在真正路上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发生了一个车祸，有的人会不会是因为他是你去帮了他，我们知道有些事就是当一个好心人去帮了一个这发生车祸的一个老先生，就后来这个老先生呢反过来咬他一口，说是这个人撞的。有在法律上，就这个好心帮忙的，反而因着这个样子去赔偿了，这个是让人家真的是心里面愤愤的不平哈。你要是碰到这些事情，那另外这边还有很有趣的哈，他这边讲了一个亚尼跟羊皮是法啊，那这两个人是什么呢？他们怎样抵挡摩西？就像这些后面的这些末世的人，这些抵挡他一样哈。那亚尼跟羊皮根据那个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的一个这样的 Babylonian 的 Talmud 哈，这个是他们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巴比伦去之后，他们因为离开了圣殿，所有很多的一些的祭司跟立位人，他们就在为了要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信仰的沉船仍然能够在被掳的地方能够传下去，他们就开始收集了很多他们信仰上面的故事，他们历史的事情，把它写在这个地方。那这个 Talmud 呢？现在的犹太人仍然，如果你是近前的犹太人，你每天要读一段，全部大概有6000-7000页。你要是每天读一章的话，大概要11年的 cycle 可以读完。那每年读完这个一个 cycle 之后，他们会在一个像在美国哈，犹太人在纽约是非常多的，他们会在一个 stadium 里面。就是一群人，你再把这个一天读一篇这个 Talmud，11年的时间你读完了之后，他们会有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庆祝的典礼，然后还会发给你一个 certificate，然后这个是就是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圣经哈，一年读完一遍，有时候会给你一个，如果在有的教会呢，他会给你一个 certificate。但是呢，这个亚尼跟羊皮其实是在出现，这最早的出现是在这个，就是在巴比伦的这个犹太人所用的一个这个典籍当中啊。那他们是有把那两个马尼跟羊皮啊，这是一个 picture 哈，亚尼跟羊皮 Janus 跟 Jambri 啊，那这两个 picture 呢，我都觉得当中各有他们的缺陷啊。右边这个图片呢？我觉得摩西跟你可以看，这是法老坐在这边，然后法老的里面的宫殿里面的一些人，然后摩西跟亚伦，你们觉得这个 picture 里面哪里不太对哈？是摩西跟亚伦的年纪，他们那个时候摩西应该是80岁，亚伦是83岁，但是他们这边所画的这个人呢，我觉得太年轻了一点。那右边这个图呢，我觉得摩西跟亚伦他的年纪画对了，但是呢，这个法老的服装不对，这好像是中古世纪的那个十字军东征的这些服装啊。那在左边这个图呢，这法老的这个服装跟装配啊，然后这个我是觉得是比较合乎就是历史还有真正心里面的。所以你要是能够把这两个图片哈，能够 combine 在一起，这个大概就是比较容就摩西在法老面前，他不是摩西就是不是问神说，那我们这样怎么信他呢？神就说，你把你的手中的杖丢到地上啊，那个杖马上就变成蛇了。然后说神又说，你再把它拿起来，然后他拿起来又变成一个杖了。啊，所以你这个样子，你的以色列人可以信你说是神派来的。你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你也这样做。但是法老一看到这个做的时候，他心里刚硬，他就请他。宫殿里面的两个术士，他们也跟来了。那亚尼跟羊皮，他们也把好像棍子变成蛇。但是呢，在后来这个摩西跟亚伦他们所变的这个蛇，就把那个法老术士所变的那个蛇吃掉了。然后这是就是亚尼跟羊皮，他们这个名字就是从这边来的。这在记载在出埃及记第8章还是第12章那边所出来的故事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读一读。然后， 第三章第十节，末开始的时候，这边是末世的逼迫哈。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心智、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这边说到保罗的境遇，他看到提摩太，他所带出来的一个亲爱的儿子，也是很得力的同工。他说：“他要效法保罗的榜样。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和爱心。”这是 positive 的那一面，提摩太会经历到保罗教导他，他也看到提摩太，他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哈，你已经或是说 follow 我的教训，在原文里面哈，你已经跟从了我的教训品德，所以提摩太效法了保罗的榜样，但是呢，同样的他也要经历保罗所经历的逼迫，就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因为他就是在以哥念，说在路斯德的时候被石头打死，被石头打了，以为他们那些人打他的人以为他死了，要把他拉出城埋葬的，结果他一出城，那些人走了，保罗就跳起来，好像没有事情，他就进了城，到了特比去继续他的服侍，所以这个是保罗给提摩太所讲的。好，就是 positive 的，你会经历到，就是我所遭受到的逼迫苦难，你也会遭遇到。但是这一切，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而且觉得是得胜有余。那预备受苦，那不但如此哈，第十二节，我是对很多基督徒，我觉得算是比较难吞下去的哈，或是难接受，或是难理解的。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欺哄他人，也被人欺哄。所以，预备受苦是整个保罗要交给提摩太的一个信息。你想想看，保罗这个时候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而且他也有感觉到他的生命可能就是已经走到了终点。在这短短第十到第十三节当中，如果你算一算苦难逼迫这些字，有5次之多，就在这短短的这几段经节当中，我们可以想想看，保罗当时在那个监狱当中，他所受到的待遇是真正开始逼迫基督徒。为了尼诺王呢，他在罗马城里面放了火，他把这个罪状就嫁祸给这基督徒，说是基督徒放火的，所以就因着这个皇帝的一个罗马皇帝的一个命令，整个这个罗马帝国当中开始迫害基督徒。那所以这个预备受苦是敬虔生活的一个代价。那我们基督徒所要应对的一个方式，我们所应对的方式呢，就是你真的就只有再回到主的教导、主的真理当中。你就是要忍耐，就像刚刚所说的，你要忍耐，忍耐这个苦难，就是会被跟基督徒一同作王。那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你知道这个苦难逼迫、捆绑、捆锁或是囚合，在提摩太后书从头到尾全部出现，第一二三四章里面出现过16个字，16次。那这些字什么是 suffer 或是 suffering，affliction 或是 afflict。或是 persecution，或是 chain harm，还有 hardship。那讲到这个 chain 哈，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出现过5次，5次之多。那捆绑呢？我们中文你看见捆绑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意思是比较笼统的，就是有捆绑的时候，有可能是被真的被捆绑起来。或是说你真就是感觉上面好像说你被限制住，你也可以说是被捆绑起来哈。但是你英文讲到这些 chain 或是 chains，你就很自然的想到就是金属做的锁链把保罗捆绑住了。 在菲律比书当中，chain 就是这个捆绑哈，我们中文翻成捆绑，但是在菲律比书当中，这个 chain 或者 chains 啊，或者是 chain 这个字呢，也出现过非常多的次数。我们可以想象到保罗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是真的是被铁链捆住的，是身体不得自由的，就像彼得跟这个希拉，彼得跟希拉在腓立比，他们被捆绑在监狱里面，是同样的一个情形哈，是欠的。那在那个时候呢，基督徒他们罗马一开始公开的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躲到下面，躲到地下里面。那他们当中有一个 secret code，就是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r。那当时他们用的是希腊文。那这个字哈，就是这个希腊文呢，拼出来的时候就是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r。那这个字呢，你要是把每一个字的头一个字提出来，就是这个字哈，我不知道怎么念哈，但是这个一字的意思就是一个 fish，就是 I 这个 kai 呢，kai 就是 ch 的意思。这个我们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如果你在高中或者初中学这个三角函数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一个 sin theta、cosine theta，那个 theta 就是 th 的意思啊，那就是 theo 就是神的意思，son of God。然后这个是 sigma，我们知道我们在学这个什么 summation 的时候 sigma 哈，那这是一个他们在罗马遭受迫害的时候。在他们考古所挖出来，他们基督徒做的一个 sign 哈，就是你看这个 I X theta Y 什么 sigma 跟这个是同样的。其实他们这个圈圈呢，这个圈圈里面哈，可以包含所有这个字。他们画的像一个轮子，你看哈，这个前第一个我们是 I 一横，这个呢 chi 一个 X，我们现在就是 ch chi 的意思。然后 stata，然后一个圆圈当中一横，然后这个 y 这边也找得到，然后这个 sigma，你看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是当时基督徒的一个 sign。他为了不让因为他们都是被遭受迫害，所以他们就发展出来一个记号。那另外刚好呢，希腊文这个字。意思就是一个鱼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有时候我们这是现代的基督徒的记号哈，是画了一条鱼，你就知道。然后或是当时在罗马的这个考古当中，他们也挖出来看到一些哈基督徒，他们就写了一些句，这边有一些字哈，但是因为都已经剥落了，你看不太清楚，觉得可能是应该跟这个有关哈，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提摩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在整个罗马的社会环境当中，基督徒所遭受的一些迫害。那彼得，耶稣基督的使徒，头一个使徒哈，彼得，他跟保罗，我觉得几乎是同个时间，都是在罗马城里面。那彼得写到，我们现在小组里面查经，彼得写到这个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他讲到这个巴比伦。其实他讲到的巴比伦就是那个作王巴比伦呢，虽然好像是你觉得是在那个现在的伊拉克啊，或伊拉克的那个地方，但是他所前其实他彼得所说的那个巴比伦就是当时罗马，因为他是用暗号的，所以那是基督徒他为什么不能直接写罗马？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是在迫害当中。那彼得跟保罗。同时都在罗马，说不定我觉得彼得跟保罗他们那个时候在罗马还没有被捕之前，甚至可能他们私底下都有见过面，在基督徒的聚会当中，说不定彼得跟保罗都见面。那彼得跟保罗也几乎差不多是同时也在罗马的殉道。那彼得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且他觉得他被正的钉十字架，他觉得不配，所以他要求是倒着钉十字架而死的。那保罗。彼得死的那个地点，钉十字架的地点，现在这边有一个教堂， 就是现在罗马教廷里面的圣彼得大教堂，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那保罗殉道的地方，保罗呢是被上了这个是被砍头而处决的，因为什么？砍头是比较虽然很残忍，但是是一个最比较死的过程当中最快没有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罗马人他钉十字架，你是罗马公民，他不会让你钉十字架。罗马公民都是砍头，如果你犯了罪，罪到要死的时候，他是用行刑的，是用砍头的。所以罗马，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死的时候是被砍头的。彼得不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死的时候，他可以用那个更残酷的钉十字架的方式，让他死。那有时候我们知道，这有时候钉十字架，他们都没有钉在要害，你可以在十字架上面吊着，可能2天到3天都还不死的。你可以看，想象到那个过程，那个痛苦。他们是用最残忍的方式来要让你的仇敌知道，你如果反对罗马这个政权的时候，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啊。这个是讲到受逼迫的基督徒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情况啊，也是保罗坐在监里面的他所每天会碰到的一些情况。最后，第十四三章第14到第17节哈。就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谁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坚守所学的圣经，学习跟确信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那保罗在这边开始第一章的时候也提到，你从小就跟着你的外祖母、跟着你的母亲学习圣经，然后呢，而且特别是提摩太呢，他有特别这个过人聪明的智慧，对圣经他非常容易的了解，所以保罗就是知道了这个年轻人，而且在特比跟这个路斯德，在路斯德跟以哥念附近的弟兄都称赞这个弟兄，所以保罗就带了提摩太跟着他进去，传道，而且跟谁学的也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你如果要教小孩子，特别是我们在湾区的父母，或不只是湾区，在所有天下的父母，你要是有这个能力的话，你一定会让，特别是中国的父母，你依然会让的小孩子去学一个乐器。那你要学乐器的时候呢，跟谁学的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找一个是好的，能力能够范围的话，一定父母都是在你能力所能够及到的范围都是最好的。你要是可以的话，你当然只有找那个这个 San Jose 那个Symphony Orchestra 里面的首席的小提琴，或者首席的 pianist 来跟他们学。但是呢，不一定找得到。但是你都是，我想，要是父母的话，你一定都会这样的一个心态哈。那你要是这个跟谁学的，要是学的不对的时候，你等到学好了之后，你要改过来啊，真的不太好改。所以，我们是跟谁学的也非常的重要，你要跟正确的人学。那另外呢，你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圣经，这也是非常的重要。就像阿瓦纳，他也看见到这个小时候学习圣经的一个价值跟重要，他们就在背圣经，然后特别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小孩子哈，在初中、高中的时候，甚至小学的时候所背的东西，到现在仍然能够背哈。那我们像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要再去背圣经，你就不太容易。有时候背了，你可能隔了5分钟还可以知道，那明天你就忘记了。所以这是保罗讲到提摩太的这些坚守所学所信的道理啊，圣经都是有益的，是使人有智慧的。在这边哈，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如果你把它这个按照一些更好的翻译啊，就是说你圣经呢，因你信耶稣基督，你读了之后，你就能够有智慧，使你引导你去相信耶稣基督。而且特别要注意的哈，这边所讲的这个圣经呢，不包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新约， 全部就是那个旧约的圣经。那我们可以看见哈，在旧约的圣经当中，保罗就说，就能够让你有智慧，能够信耶稣基督。那我们看见在当时耶稣那个时候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些祭司长，他们真的是有没有智慧呢？圣经他们是滚瓜烂熟，但是当真正的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办法认出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们被他们的权力，因为他是祭司长的话，被他们的权力，背着因着这些权力所带来的一些这个有益处，甚至是钱财上面的益处，他们蒙蔽了心。所以，当耶稣真正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办法认出来耶稣基督，反而是那些渔夫、升斗小民、那些寡妇、那些瘸子，在那个地方，他们能够因着他们心里面的清楚的一个良心，他们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认得出来是耶稣基督是谁。当那些渔夫他们在打鱼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当他呼召的时候，看见他的所行、他的所做的，知道他们这是耶稣基督。另外，神所漠视的，其实更好的一个方式、更好的一个 description 哦，就是 inspiration，英文是 inspiration，那其实是神所感动的。那在旧约当中，我们从摩西的五经一直到这个马拉基书，中间大概横跨差不多有1000多年的时间。而且我们看见，那如果你再包括新约的话，里面，所以说新旧约的作者全部有40个人左右，你可以看见他们所写的，经过了1000多年的时间，他们前后还是可以是有一贯的一个主题，并不会互相的矛盾。所以呢，这边说都是神所感动，神所漠视，让这些写这些圣经的作者，然后像保罗感动保罗所写的，感动这个彼得所写的，感觉感动马可所写的马可福音，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马太的马太福音，这些都是。那另外正在旧约里面那些先知，还有摩西这边所有的，我们可以看见都是有脉络可循，并不会前后矛盾。而且里面的那个基本的价值，里面还有时候是很多人开始不懂，但是当你更深入研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中里面的智慧，当中里面的奥秘那里面所提供的一些教训，有一些督责，有一些规正，教导人学义。什么教训呢？就是有关神学跟教义上面的一个指引，这是他的这个教训那督责指出错误和罪行，常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让人感就看出你自己的罪。当圣经上面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发出亮光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悔改，你就觉得那个是那里面是有能力的，而且呢，不只是这个样子，圣经当中所反映出来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引导人悔改跟改工。跟这个归正，还改弃绝他们所做的一些错误的事情另外教导人学艺，就是培养公义的品格和行为这是在圣经在末世，我们相处在末世的时候所需要，真的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智慧，来引导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当中所过出的事情那活出圣经的教导，最后，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属神的人是这个是新译本环球新译本，叫属神的人完全能够胜任，装备好做一切的善功。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key verse 是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6、第17节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 与我们一起同在。我们真的是看见保罗在当时在这么艰难的情况所受逼迫、所受的苦难当中，他仍然能够把他生命里面的精华、生命里面的那个主耶稣给他所历练出来的，能够教导提摩太，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读保罗这一段书信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生命得到成长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讯息当中也能够得到激励。我们也感觉到，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在你的话语上面下功夫，能够来时常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脚前的光，成为路上的灯。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